4月18号星期四，阿联酋阿曼哈，他们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在本周，他们的沙漠变成了湖泊，中东富人的豪车也被水淹了哈，机场的跑道上飞机也没有办法前行，因为已经是这个水已经很高，根本没有办法起飞。公路的大桥下，然后很多人是弃车逃跑，还有古城的街道也是全部被淹哈。75年以来最强的降雨造成了至少18人死亡。那这一天下了一年的降雨量，而迪拜附近100公里这个受灾最严重的那个城市，在24小时里面更是下了2年的降水量哈，256毫米。阿联酋和阿曼哈，从气候上来说毫无疑问是沙漠干旱气候，所以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就没有考虑到会有这样极端情况的暴雨出现。好多城市或者城镇没有那种引流的管道，或者引流的管道完全不具备对抗超长暴雨的能力。那另外呢，像迪拜这样的城市哈，非常的现代化，但是它缺少绿色的植物来吸收水分。不过你想这也 make sense， 因为一个城市本来就干旱，你还跟好多绿植，那你平时要在干旱期的时候给它浇水，不是就更耗水吗？那的确现在这样的极端天气的情况就是越来越难以应对，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出现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会是在什么时候，而且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预测未来的情况到底有多么的严峻哈。那这样的暴雨到底是一年出现很多次，还是几年才出现一次？像迪拜啊、阿联酋这些，它为了小概率的事件去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其实它也很难 justify， 对吧？然后网上还有一些阴谋论的群体，就是说啊，这次大的暴雨完全是因为阿联酋、阿曼这些国家常年搞人工降雨引发的极端天气，这实际上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人工降雨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20多年的这种技术经验，不仅在中东的沙漠地区长期使用，像在地中海沿海的国家，包括地中海气候的这种地区和国家都有。所谓地中海气候，就是冬季潮湿降雨，夏季啊漫长的干旱和炎热，像加州啊、澳大利亚、智利等地，他们都会采用人工降雨哈，没有任何问题。那阿联酋境内的人工降雨的任务也是由国家气象中心来承担的，所以这一次的大规模降雨跟这所谓人工降雨的干预没有任何的关系哈。这个超长大暴雨的出现，就是因为高层的冷空气和低层气流的这种高温天气对流哈，然后形成的。你知道我们现在处于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气温经常会创新高哈，而每年的平均值实际上都在往上提升。当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的时候，这个云层里的水分就会增加7%，那反过来就会增加降雨的一个强度哈。所以气候变化在这里面难逃干系。有一个研究哈，不知道它的准确性到底怎么样，就是说随着全球持续变暖，到本世纪末，阿联酋和中东地区的年均降雨量可能会增加30%。我们知道阿联酋、阿曼这些地方经常是求雨而不得哈，就是非常希望有一些雨来解解他们的干旱。但是当你这个雨是怎么下，对吧？你是平均下在2周里面，还是一年的降雨量发生在24小时里面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本周呢，中东的这次降雨让忙碌的迪拜机场是瞬间陷入到了瘫痪。那说到航班，今天美国这边阿拉斯加航空在早上出现了一个暂停全美国飞机的起飞哈，让大家着实担心了一下，是不是波音的飞机又怎么了呢？实际上是他们的系统升级的过程之中 weight calculation and balance calculation 的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计算载重和平衡的这个飞机上的系统哈。阿拉斯加航空显然是吸取了他们上一次舱门脱落的教训哈，现在你任何的小问题都是大问题，宁可让整个全国的他们这个航线航班都延误，但你也要确保所有的飞机的状态是正常的，才能够开始一天的飞行。最终是晚点1个小时哈，还好不是太多。飞机的机组人员，尤其是飞行员，他们实际上是在起飞之前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计算飞机的重量和平衡啊。这重量包括燃油的重量、旅客和行李的重量，还有他们飞机上搭的这些邮件的重量。你要确定是否符合起飞和降落的这个最大值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个要计算飞机的平衡哈。 要确保各个方向的力对于这个重心所最后构成的那个力是零哈，你才能够保证这个重心非常稳。因为你想它在空中不只是起飞和降落平稳的飞行，它有的时候要可能拐弯啊，或者它有一个角度的倾斜哈，这重心的平衡非常的重要。对于这个重量的平衡呢，其实乘客影响不太多，就是你在这个舱里面怎么走啊，或者是你换个座位啊，这影响不了太多。更重要的是行李和随机的那些比较大的邮件的重量，这个东西它要在飞机里面安排好它的这个位置哈，这个是很重要的。飞行员都是受过这种物理方面的计算的训练，他们实际上是懂得如何手算，但是对于大型的商业航班来说，他们是要用这种电脑系统来进行计算。那今天阿拉斯加航空它这个系统在升级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了问题哈，导致他们 grounded all the aircrafts， 就暂停了美国当时阿拉斯加航空所有的飞机。我这五月初要有一次旅行哈，回亚洲，特别希望它能够准点，然后又因为我后面还有个 connection， 就是还有另外一段航段要飞，然后又希望它一定是一个安全的旅行哈，安全胜过一切。继续来说说这种 disruption 哈，就交通上的这些瘫痪或者一些影响。本周一住在旧金山湾区的很多人都感受到了道路受阻，就是彻底受阻，一动不动。尤其是住在北湾区的这个马林这个地方的人，尤其是他们假如要去旧金山上班或者上学的话，要开车走著名的金门大桥啊，当然不走金门大桥也行，那他要过另外两个桥，花双倍的时间，面临着更多堵车哈，这个过来去旧金山，要么他可以坐船去，其实坐渡轮过去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而且但是你要把车开到渡轮站，那个地方还没有停车场那么方便哈。 anyway， 走金门大桥的这些人哈，他们实际上是在周一的早上遭遇到了抗议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的人群。周一早上8点多开始哈，这个抗议的人他们就开着4辆车开到了金门大桥的中间哈，就非常有策略，然后4辆桥分别在4个车道停下来，这样你就封锁了车道。之后呢，他们就拿自己之前准备好的物料开启了大睡龙战术哈，来设置人为的路障。这些人一看就是非常有经验，而且之前为这次抗议做好了很多的准备。你想啊，如果人就只是坐在桥上或者躺在桥上，那警察一来很容易就把他们都拽走了或者请走了。那这次他们准备好的是一个超大的桶，而这个桶里面装上了很多的沙土，就是或者混凝土，它是有重量的。然后他们用那种 PUV 的管子还比较不是那么宽，就刚好和手臂比较贴合的这样直径宽度的大小的 PVC 的管子，然后插到这个大桶里，然后这个管子里面他们还自己之前做了这种铁棍哈，就是相当于是他们的手就可以通过这个管子伸到这个桶里，狠狠地抓住自己之前在里面设置好的这个铁管啊，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机关在里面。我在微信公号张奥同学上还传了一些照片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然后呢，他们就这样死死的，等于说这样就把自己和那个很有重量的大罐子就弄在了一起哈，然后就形成了连排，然后大家就躺成一片，这个叫做 Sleeping Dragon 睡龙战术。然后他们的标语就是停止大屠杀哈，认为以色列在加沙所做的事情是大屠杀。那为什么在本周一进行这个活动呢？主要是因为4月15号是美国报税的截止日期，然后他们特别希望能够在这一天提醒纳税人，因为这一天所有人都在想这个 tax return， 提醒纳税人，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自己的钱被用于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这种压迫和杀害哈，所以选在这一天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除了金门大桥之外呢，他们还在奥克兰高速这个 I-880 上面也进行了同样的抗议活动。这两个抗议活动基本上因为用这个睡龙战术，警察是要逐一的去清理哈，把他们的那个东西给隔开，然后给切开等等，总共是花了分别4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清理。那同样的抗议还在纽约布鲁克林大桥、芝加哥的机场高速、费城等城市都有发生。其实这就是美国这个国家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总有一群人在关注着离他们很远的弱势群体，然后努力为他们去发声。当然了，那一天被困在高速和困在大桥上的上班族真的也挺倒霉的，也很被同情，因为你想4个小时最后才 交通才恢复，才被疏通。那整个高速或者桥上都没有厕所，那种等待是非常辛苦的哈。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经常会很有意识，如果我们开车过桥或者这种比较地标性的建筑，如果看到前面有拥堵或者有警车在那儿闪灯，好像在干什么，大家都会慢速通过，同时准备手机哈，因为很怀疑就可能是这些抗议人群，比如说要停止加沙的战争啊，或者是呼吁关注气候变化等等。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四。